BBC 英国广播公司，以下播出的一小时节目是时事一周。
吉林尼治标准时间23点，香港时间2020年4月12号星期日早上7点，呢度系 BBC 英国广播公司，欢迎你收听时事一周。今日又喺香港嘅我叶静思同埋林祖伟同你回顾一周大事。约翰逊首相，呢位英国首相今个星期虽则从医院嘅深切治疗部出翻嚟，但系佢引发嘅英国宪政危机咧，都真系吓亲唔少人噶。我哋阵会讲下。另一方面，亦都会睇睇武汉喺封城70多日之后，终于重启。我哋会听下武汉当地市民嘅心声。另一方面，世卫组织喺同呢个美国同埋台湾嗌交之余，亦都发出警告，话疫情即将扑向非洲。我哋揾到一位喺非洲当地嘅香港医生，同佢倾下当地嘅情况。而家先由林祖伟报道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早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复活节录音讲话，是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向公众谈话。
This year, Easter will be different for many of us, but by keeping apart, we keep others safe.
英女王话：今年复活节并唔一样，要同其他人分隔嚟到确保彼此安全。但佢强调，今年复活节并冇取消，反而我哋更需要复活节，大家唔会被新型冠状病毒击倒。英女王话：好多宗教都会喺节日点蜡烛，以光明击退黑暗，大家围绕光源欢聚，可以团结一致。佢希望复活节嘅烛光可以引领大家走向未来。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话：如果民众认为医护人员目前防护衣物不足，佢感到抱歉。佢话喺疫情中呢啲设备嘅需求无可避免非常大。英国喺一日内录得超过900宗死亡个案，包括一名11岁细路。至今有19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型肺炎。而确诊嘅英国首相约翰逊目前仍然喺医院留医。首相府话佢康复进度良好，而约翰逊亦都曾经同朋友讲，佢能够保命系靠照顾佢嘅医生同护士。BBC 了解到，未来几个星期，约翰逊会继续休养，唔会急住翻去工作岗位。美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突破20000，超越意大利，成为全球死亡病例最多嘅国家。纽约地区疫情最为严重，占全国死亡人数的一半。纽约州州长科莫说，州内确诊、送院和死亡数字的增长率开始稳定下来，但死亡人数仍然令人震惊。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全市公共学校将会关闭到9月，并宣布派发约250000台电脑，扩大遥距学习的计划。早前加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已经宣布学校剩下的学期关闭。美国海军星期六宣布，罗斯福号航母再多103名船员确诊新型肺炎。海军声明话，船上近3700人已经上岸，目前92%嘅船员已经进行病毒检测，当中550人确诊。罗斯福号舰长早前向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求助，但莫德利拒绝佢嘅要求，并且开除咗佢，触发舆论抨击。莫德利最终要辞任代理海军部长一职。中国广州就新型肺炎疫情针对排查当地非洲人的事件越演越烈，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马特传召中国大使表达关注。塞内加尔驻广州领事谴责当地有人虐待非洲人，目前已经收到多宗投诉，会作出跟进。肯尼亚和尼日利亚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护当地的非洲人。早前几个尼日利亚人被揭发一度违反中国的隔离令，而触发当地人不满，排外情绪波及其他居民。在广州，一些非裔居民说他们被严重歧视，虽然他们的肺炎检测结果是阴性，但仍然被赶出屋企，找不到酒店，多间餐厅亦都拒绝招待他们。美国警告身在中国的非裔美国人避免前往广州。日本东部茨城县一间高中有学生发起罢课，要求当局就新型肺炎疫情宣布停课。 慈城县立日立第一高等学校233名三年级学生4月8号到10号都有几十人缺席参与罢课。这批学生向原政府教育部门致函，要求当局尽快采取措施防范病毒入侵。原政府回应话会参考学生意见，但暂时无意改变政策。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早前叫民众不用实行社交距离去对抗病毒。非政府组织人权监察发表声明，批评他散播误导性信息，令数百万民众无生命危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指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是世卫从中国政府接获全球首宗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报告的100日。
根据美国 Johns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在这一刻全球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76万，死亡人数突破10万大关。世卫估计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是流感的10倍。
英国本土至今就有超过79000人感染，超过9800人死亡。上星期确诊的首相约翰逊是全球第一位已知确诊的政府首脑。他这个星期病情恶化，一度就要入这个深切治疗部，然后在早几天才转回普通病房，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宪政危机。
约翰逊首相在4月3日发布的这段影片是他被送入医院之前最后一次露面。他说自己虽然已经完成7日自我隔离，但是仍然发紧烧，按规定要继续隔离。55岁的约翰逊是在3月27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他32岁有新人的未婚妻海丽·西蒙兹在4月4日公布自己出现疑似感染症状，但是他还未做病毒测试。到了4月5日星期日晚，唐宁街突然宣布约翰逊持续出现症状，在医生的建议下被送往圣多玛医院留医。这间医院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教学医院。起初唐宁街说约翰逊仍然领导政府运作，但是事隔不够一日，他就被送入深切治疗部。他临转病房之前交代由外交大臣蓝韬文代理政务。大家马上起疑问，凭什么呢？原来英国从来都没有透过立法之类的手段规定首相一旦无法履行职务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It's one of the messy,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Britain's unwritten constitution.
吉托·哈里是约翰逊担任伦敦市长时的发言人兼外事总监。他在 BBC 节目上说，这个是英国不成文宪法制度之下无可避免的乱局。那蓝韬文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什么呢？蓝韬文说，政府是在内阁集体负责制度下决策，所以一切照旧，但是首相已经给予各员清晰指示，内阁亦会团结一致执行首相的指令。保守党两位前首相文翠珊和卡梅伦在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亦都大派定心丸，说内阁制度行之有效，叫大家不用担心。约翰逊星期四病情好转，转咗返去普通病房，但係仲未出得院。而蓝韬文始终唔係代理首相。BBC 电视二台新闻之夜节目嘅政治主编雅特就指出，佢可以主持应对疫情嘅所谓战时内阁会议。如果得到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蓝韬文亦都可以下令出兵。不过他冇权任命或者解雇政府官员，亦都冇权代首相觐见女王。BBC 政治分析员伯恩斯指出，首相指挥皇家海军四艘核潜艇在内阁遇上外敌攻击全体殉难之后怎样做的最后手段之信，看怕都轮不到由蓝韬文去写。如果蓝韬文亦都病了，就会轮到财相辛伟成代理，之后就是内政大臣彭黛玲。
Dominic Raab will actually have to play a very clever game.
伦敦国王学院变化欧洲中的英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吉尔拉特对 BBC 新闻之日分析，南通文将要机智地应对其他觉得自己更加优秀的国员，确保大家真正作为一个团队同舟共济。整个内阁同样要证明给外界看，就算没了首相，他们都可以正常运作。
上星期二日晚，约翰逊首相入院的消息公布前不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全国以及全英联邦发表广播讲话。今次是女王在位68年来第五次的圣诞文告以外发表特别广播演说。
今次演说据知是由93岁的女王陛下和她的私人秘书一同撰写，然后在女王目前居住的温莎堡由 BBC 负责录影。在防疫措施下，现场只有一位身穿全套防护衣的摄影师对着女王，其他工作人员一律退到另一个房间。演说在上星期日晚8点钟在电视、电台和社交平台串流同步播出。
I'm speaking to you at what I know is an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time.
女王说她和大家讲话之际，国家正面对日益剧烈的挑战，国人不但面对各种悲痛、财政困难，还要面对日常生活翻天覆地的改变。她多谢辛勤的医护人员以及居家禁足的群众，保护无数家庭免遭不幸。女王说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英国可以克服今次疫情。
While we have faced challenges before, this one is different.
女王说虽然英国见过各种风浪，但是今次有所不同，是英国利用科学发展和追求治愈的本能和世界各国一道对抗疫情。她说要相信再坚持一阵间，好日子终会来临，大家可以同亲朋共聚，后会有期。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
女王这句后会有期相信是二次大战德国空袭英国期间的同名名曲。她亦提到在英联邦各国以至世界各地，人民守望相助，帮手分发粮食、药物等情景，温暖人心。女王亦发函各地总督，向多个英联邦成员国人民致意。女王说澳洲虽然刚刚经历过森林大火洗礼，但澳洲人的坚毅会帮他们渡过疫情。女王用无理语勉励新西兰人民保持坚强、自信和耐性。女王说相信加拿大人民会保持乐观，迎接挑战。BBC 皇室事务记者戴蒙德分析，这次演说并未过量地和二次大战相呼应。部分段落可见女王以一位曾祖母的身份，和正在经历自我隔离的人分享人生智慧。CBC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指出，女王今次录影的背景并没有好像圣诞文告一样放满皇室家庭照片。专家认为这可以令国民感受到女王和自己一样都面对着和至亲暂时分离的情景。不计今次，女王自1952年登基以来只发表过四次特别演说，分别是1991年中东海湾战争爆发，英国参战；1997年戴安娜王妃丧礼前夕；2002年伊丽莎白皇太后国葬前夕，和2012年庆祝她登基传禧纪念。
仍然活在居家零下的英国民众，星期四晚八点钟一起面向大街小巷鼓掌欢呼，为医护人员打气。在网上号召之下，英国民众已经连续三个星期在星期四晚以这个方式表达对医护人员抗疫的谢意。不过多名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感染新冠病毒殉职。今个星期有一位殉职医护引起华人注目，他叫做 Alice Kit Tech Ong。时事一周找到他的女 Melissa， 得知道 Alice Ong 的中文名是马杰德。马女士1970年代由香港去到英国修读护士课程，认识来自新加坡的黄先生结为夫妇。马女士加入 NHS 英国国民保健服务一做就是44年，她生前在伦敦两间公立医院轮流翻工，没有长期病史。两间医院都表示马女士深受同事与病人爱戴。黄马杰德女士这个星期二在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病逝，享年70岁。 对于最先爆发疫情的中国湖北省会武汉，刚过去这个星期三4月8日是个重要日子。当日北京时间零时，为了围堵疫情而封城76日的武汉正式解封，恢复同外部世界的往来。
2020年1月1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第一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死亡的病例。1月23日，出现这宗病例的湖北武汉宣布封城。当时官方数据指封城时武汉大约有900万人，大约500万人在封锁前逃走。4月8日星期三，执法部门在踏入零时之际撤除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围栏，武汉正式解封，重新接通对外交通。武汉居民周剔拉开窗帘，睇下解封后佢屋苑嘅情况。
今天天气还是蛮好的。
周剔话呢日天气几好，但系佢居住嘅屋苑楼下冇咩人，唔使翻工嘅人通通都留喺屋企。事实上，虽然话解封，但系武汉市政府表明会继续实施并强化小区封闭管理，引导居民非必要出行尽量唔好出门，坚决切断传染源，阻隔传播途径。封城虽然结束，但是武汉居民出门必须带备手机绿色健康码，否则遇到截查就无法通行，而且路上乘搭巴士、地铁等都必须扫描二维码记录行踪，以便当局追查潜在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变相每一步都受政府监控。
我们在解封之后还是会很谨慎，我们不会出入人多的场所。
一对武汉同居情侣向 BBC 中文分享对解封的感受，他们说解封之后他依然会很谨慎，不会出入人多的场所。
我们是一开始其实是不信任，
他们说一开始其实不信任武汉市当局的一切举措，他们看到这座城市的很多阴暗面，但是武汉以后一定会变得更加好，他们依然热爱这座城市。
Chinese government is sending a very clear signal。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教授接受 BBC 电视新闻台访问的时候说，中国政府透过让武汉解封，向全国以至于全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要世界相信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再次创造奇迹。当世界多国仍然受新型冠状病毒困扰之际，中国已经战胜病毒。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晴对 BBC 中文表示，地方政府前期工作失误导致必须封城，必须反思是否因为过度集权对地方政府监管疏漏和民间监督的缺失造成了失误的空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罗伯特·丁沃尔教授对 BBC 中文记者说，武汉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长远来讲，他们的身心健康亦会受到影响。面对这次挑战，我们都应该感谢武汉人的勇敢和坚忍。
在武汉解封前两个钟头，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部门发公告，话退休地产大亨任志强正系接受党内纪律审查同政府监察调查。观察人士纷纷指出，呢件事系发生喺任志强发表文章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手法之后。
任志强是中国知名房地产商人，退休前是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兼集团的中共党委副书记，有任大炮之称。中国国家副主席、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是任志强的初中学长。2016年，任志强在微博上猛烈批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临巡视时，打出央视胜党绝对忠诚请你检阅的标语。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令营运商关闭任志强的微博账号，中共纪检机关处分任志强留党察看一年。这个星期二深夜，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北京市西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发公告，说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西城区中共纪委和区政府监察委员会调查。这份公告没有说明任志强到底涉嫌违反什么国法、党规。 任志强的朋友企业家王英向 BBC 中文表示，任志强过去四年的生活严格受控，但仲可以同朋友通讯，有时候可以一起吃饭，参加一些不可以公开发言的活动。但自3月12日晚开始，王英已经联系不到任志强。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任志强本人，他的仔亦被有关人员带走调查。几位调查组几星期前就已经进驻华远集团。自3月初开始，一篇据称由任志强执笔的文章在中国网民之间悄悄流传。这篇8000几字的长文主要围绕2月23日习近平出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展开。文章批评当局应对疫情严重失职，直指中国体制弊端，并暗示习近平系莫光衣服都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篇文还说，那场会议没人检讨承担责任，但就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真相。疫情出现后未能及时给国民知情，媒体盛党导致没有言论自由，如今还要严厉制止，借机恶意攻击。美国人权监察组织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认为，任志强目前可能被纪检监察部门留置，无法接触家属和律师。中国在2018年3月实施监察法，以留置取代以前的双规，成为纪检机关的合法羁留措施，最长可达6个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党团首席议员麦考尔透过 Twitter 说，中国必须停止打压感染群众。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任志强被调查反映中共当局正设法扑灭源于今次疫情的民愤。该报引述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约瑟夫·托里奇分析，中国民众正设法厘清如何正确诠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形成同当权者之间的竞赛。因为大众的最终解读如何，足以左右中共和习近平本人前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世卫发牢骚，结果就竟然点燃一场牵涉埋中国大陆和台湾，升级到种族歧视和政治化层面的四角马战。
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的例行疫情记者会上，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治工作上事事以中国为先，多次错失时机。特朗普威胁美国会暂缓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同一日的记者会上说，将疫情政治化犹如玩火，但话锋一转。
For the first time, I would make this public.Even desperate.
谭德赛说，他过去3个月不断被人在网上攻击、辱骂，甚至对他发死亡威胁，说今次是他第一次公开这件事。
And if you want me to be specific, 3 months ago, this attack came from Taiwan.
谭德赛跟着说，他不妨指名道姓，这些攻击通通来自台湾，甚至连台湾外交部都知道，但是就没有同支持者割席。如果只是对他的个人攻击，莫讲话3个月，他要忍300年都无所谓。但是他在乎人性道德，在全球超过6万个裹尸袋面前被侮辱，他在乎整个非洲黑人群体被侮辱。
谭赛德干事长，他未经查证，无端的对台湾进行不实的指控。
台湾星期四马上反击，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谭德赛未经查证无端对台湾提出不实指控，行为极不负责，要求谭德赛立即更正澄清并向台湾道歉。总统蔡英文在 Facebook 发文提出抗议，同时邀请谭德赛访问台湾，感受一下台湾人民怎样努力在遭受歧视和孤立之下坚持走向世界，贡献国际社会。
When he says politicizing, he's politicizing.
至于特朗普，他在隔日的记者会反驳谭德赛，说他批评其他人将疫情政治化，但正正就是他在这里搞政治化。他同时批评中国，说当美国2019年给了4亿5200万美元给世卫的时候，中国只是出了4200万，对美国很不公平。
我们希望台湾
早前在网上质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由美军带到武汉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叫台湾不要利用疫情做政治操控。他指责民进党政府持续炒作台湾参加世卫组织问题是以形谋毒，又说强烈谴责针对谭德赛的人身攻击和种族主义言行。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李耀泰向 BBC 中文记者分析，台湾或者不少人有种族歧视思维，但谭德赛今次是选择性地凸显种族歧视，塑造受害者形象，而忽略了台湾在中国大陆的压力下成为国际医疗互助体系下的孤儿这个事实。不过大批非洲网民以及多名非洲国家领袖纷纷都在 Twitter 上声援谭德赛，一些台湾网民就呼吁大家理性讨论，切勿使用歧视语言，折损台湾的防疫成绩。
世卫今个星期就话啦，整个非洲大陆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系突破咗10000大关，超过500人死亡。睇起上嚟好似系远低于欧美国家，但其实咧，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莫提博士系提出咗警告，话非洲国家即将面临疫情高峰，必须紧急扩展病毒检测噶。佢哋又话，非洲43个国家入边，加埋只系有唔够5000张深切治疗部 ICU 病床。即是每100万人只得5张，而欧洲100万人就有4000张。欧美各国争崩头的呼吸机 ventilator 全非洲只有不到2000部。来自香港的医生兼宣教士宋王海恩和丈夫在西非的刚果共和国北部滋养黑麦隆的城镇韦索经营眼科医疗慈善组织牧羊计划。王医生向我们 BBC 时事一周介绍了当地的防疫处境。
这个世界有2个刚果的，咁我哋就刚果共和国，另外嗰个咧就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好多人叫嗰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做大刚果啦，咁我哋嗰个就叫做细刚果啦。咁喀麦隆啊，真系成对面噶啦，即系5分钟就到噶啦。政府采取嘅行动，其实都好快做咗好多嘢噶啦，已经3月31号开始咧，已经有进一步嘅家庭禁闭令啦，咁所以全国人民咧，其实系应该系喺居家隔离30日。咁但係就好多唔同嘅地方係嘅报告，就係话禁闭令嘅实行嘅情况都係好大分别嘅。咁有啲人係好担心啦，好驚啦。但係呢，我諗多啲人其实係担心经济多过呢个疾病。咁同世界其他地方亦都一样啦，有多信息係即係以讹传讹啊，有多假消息啊。咁我成日 WhatsApp 都有啲人寄啲嘢俾我，话喂听到乜乜乜咁啦。
咁你本身都係嚟自香港啦，喺香港呢边推广嘅就係勤洗手、戴口罩同埋保持呢个社交距离，而嚟防止自己感染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喺刚果用返呢啲招数行唔行得通呢？
真係好难行啊呢样嘢。咁最常梗係话快啲经常用番碱洗手啦。根据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嘅数据呢，係话啲最唔发达嘅国家呢，其实 75% 嘅人其屋企里面係缺乏基本嘅洗手设施。咁所以当好多家庭需要更多水嘅时候呢，咁水泵旁边嘅人群呢就会越嚟越增加啦。咁呢个水泵嘅手柄其实可以系变做一个病毒嘅传播嘅热点。咁亦都好多人系即系冇钱买番碱啦。咁亦都你话譬如抹纸巾咁手其实系好难买嘅呢，即系就算有得买呢都亦都好贵。第二，我哋成日话减少啲社交接触啊，喺屋企工作啊，但系我哋呢度一日唔去翻工呢，家人其实好有可能系冇嘢食嘅，有少少好似觉得话你情愿增加你嘅感染风险啊，定系你情愿饿亲呢？同埋我哋食量啊，或者日用品系会越来越有限制啦。譬如我已经几个礼拜系买唔到鸡蛋噶啦，口罩啊、手套啊嗰啲系手都可能买到啦，但系呢度系完全买唔到嘅。咁就算我哋譬如我哋系做医护嘅，咁我哋啲 supplies 寄嚟，而家即系唔系好清楚发生咩事，都好难，即系唔系好敢寄啲嘢嚟啊。
咁目前你哋做紧啲乜嘢工作去防止病毒喺刚果扩散咧？同埋就系话，你觉得国际社会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刚果或者系成个非洲嘅国家去防范今次疫情咧？
牧养计划，即系我哋个慈善机构度面，就我哋鼓励社区同埋人民去做当前可以做到嘅嘢。非洲文化咧系好中意音乐同埋戏剧嘅，咁我哋用呢样嘢去做我哋嘅影响力，咁亦都通过共享资源去传播信息。咁譬如我哋同卫生部同埋当地嘅卫生总监系好紧密合作，帮佢哋支援佢哋尽量系消除传言啦，同埋传播正确同埋正面嘅信息。我哋都好鼓励我哋嘅护士学生去出一份力，佢哋已经系作咗首歌，系教人哋点样去预防 COVID-19 嘅。我哋而家就喺电台啊，喺周街都会听到人哋唱呢首歌啊。对于国际社会可以点样帮到刚果或者其他非洲国家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发梦嘅，就真系一系将啲病人可以帶佢哋 airlift 佢哋去另外一個地方係接受治療同埋隔離佢哋啦，一係就將醫療人員同埋物資帶嚟呢度。咁但係如果全球都唔夠，即係我哋明白係好困難嘅，但係真係好希望盡量可以做到嘅就做咯。
剛果嘅香港籍醫生宋黃海欣。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3:30，香港时间早上7:30，你听紧嘅系 BBC 时事一周，我系叶静思。盲婚哑嫁今时今日仲攞出嚟讲，好似好夸张吓，但系原来印尼家真系有人推动紧反拍拖运动，阵间记者刘洪会讲下。另外，我哋仲会同你讲下用 UV 呢个紫外光嚟杀灭呢个新冠病毒嘅可能性究竟有几大，会唔会反而系烧亲自己呢？华人谈天下会再睇睇喺美国方面嘅疫情发展。而家先由林祖伟报道一节新闻提要。
中国广州就新型肺炎疫情针对排查当地非洲人嘅事件越演越烈，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马特传召中国大使表达关注。塞内加尔驻广州领事谴责当地有人虐待非洲人，目前已经收到多宗投诉，会作出跟进。肯尼亚和尼日利亚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护当地非洲人。早前几个尼日利亚人在中国被揭发一度违反隔离令，触发当地人不满，排外情绪波及其他非裔居民。在广州，一些非裔居民说他们被严重歧视，虽然肺炎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仍然被赶出家，找不到酒店，多间餐厅亦都拒绝招待他们。美国警告身在中国的非裔美国人避免前往广州。美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突破20,000，超越意大利，成为全球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纽约地区疫情最为严重，占全国死亡人数的一半。纽约州州长科莫说，州内确诊、送院和死亡数字的增长率开始稳定下来，但死亡人数仍然令人震惊。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全市公共学校将会关闭至9月。早前加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州都宣布学校剩下的学期关闭。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说，如果民众认为医护人员目前防护衣物不足，他感到抱歉。他说在疫情中，这些设备的需求无可避免地非常大。英国在一日内录得超过900宗死亡个案，包括一名11岁小孩，至今有19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型肺炎。而确诊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目前仍然在医院留医，首相府说他的康复进度良好，而约翰逊亦都跟朋友说，他能够保命是靠照顾他的医生和护士。 BBC 了解到，未来几个星期约翰逊会继续休养，不会急于回去工作岗位。日本东部慈城县一间高中有学生发起罢课，要求当局就新型肺炎疫情宣布停课。慈城县立日立第一高等学校233名三年级学生4月8日到10日都有几十人缺席参与罢课。报道形容日本中学生发起抗议活动并不常见。这批学生向县政府教育部门致函，要求当局尽快采取措施防范病毒入侵。原政府回应话会参考学生意见，但暂时无意改变计划。乌克兰消防人员继续试图扑灭切尔诺贝尔附近的山火。山火由4月3日开始逐步蔓延，有关部门话山火附近录得的辐射比平时更高。警方话是一名27岁男子刻意放火造成。呢次新闻报道完。
欢迎收听 BBC 记者内控。今时今日讲求父母之命回爵之言的盲婚哑嫁，听上来有些天方夜谭。年轻男女交往总离不开手机上各种应用程式内无尽的即时对话，还有不断在屏幕上将伴侣的相扫来扫去。不过 BBC 记者约瑟芬卡斯利在印尼发现，一场反约会运动正在日趋强盛的保守派穆斯林社群中兴起。他们不但认为拍拖浪费，读书不应谈恋爱，更加认为拍拖是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大罪。
This love story starts with a like.
这个爱情故事由一个 like 开始，不是我想象中我喜欢他那个 like， 而是在 Instagram 的 like。 莫莉娜按 like 的时候，他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除了一幅相，他甚至不是朋友的朋友，而且莫莉娜亦都预期不到会发生什么事。在自拍照上面的是雷泽，他说打开电话通知那阵，对莫莉娜已经心动，跟住他就查看莫莉娜的资料，立即中意了他所见到的。不过他所见到的相上面，莫莉娜戴了遮盖全面的面罩，所以吸引他的不是外表，而是在莫莉娜的表述当中，他说我只是个普通女人，目标是在年轻的时候结婚。三日之后，莫莉娜的电子邮箱收到一封信，要求迎娶莫莉娜。显然莫莉娜很惊愕，但是亦都很开心。她说这个男人甚至没有听过自己把声和见过自己的样子，就感谢向她求婚，所以知道这个男人真是与众不同。这对伴侣现在已经结了婚三年，我在雅加达市郊一个绿树成荫的地区和他们见面。29岁的雷泽是头发漆黑的英俊青年，莫莉娜24岁，戴上黑色面纱、黑色头巾，身穿长黑裙。他有乌黑的杏眼、优雅的新月眼眉，在他的面纱上面是时尚的金属框眼镜。雷泽说第一次见到莫莉娜的样子，自己感到平静，因为知道这个就是自己的妻子。
I have to say, I find their story irresistibly charming and romantic. However odd,
我必须要讲的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浪漫迷人，无法抗拒。无论是几咁奇特，他们一起生活似乎真的很开心和舒服，相敬如宾。老实说，我没办法不相信他们就好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凭着这个童话故事有相当不错的收入。他们结婚初期穷到负担不起一日一餐，但是在过去几年，他们就成为网络红人，甚至是企业家。在越来越保守的印尼，不约会渐渐成为潮流。雷泽和莫莉娜就趁着这个潮流建立起他们的王国。莫莉娜售卖伊斯兰流行服装，在他们间屋里面有很多层架，层架上面是折叠整齐用胶袋包好的长袍、头巾、面纱等等。雷泽唱出他们的浪漫故事，令大批少女如痴如醉。他们还向数以百万计的 Instagram 追随者推销产品。我们坐在露台上面，他们社交媒体团队的一个男人拿着似乎很贵的相机在我们周围行来行去，随意影相。雷泽说如果没问题的话，他们会将相放在 Instagram， 然后他又开玩笑说要不要帮我们加个标签，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出名。我们婉拒了他的提议。
Both Nata and Wada are anti-dating converts。
雷泽和莫莉娜原本都不是反约会的信徒，莫莉娜在中学那时已经成日约会，雷泽更加曾经是个坏男孩。我问他们在认识大家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有性关系，雷泽就说讲这些过去的坏事不好，所以他不置可否。莫莉娜就解释说妇女约会经常受害，如果女仔怀孕，男仔就会走出去，剩下女仔负担终生的责任。他说避免随便的关系可以保护妇女免受这些双重标准的祸害，但是他和雷泽都强调约不约会是个人的选择，他们不会将任何事物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不过这个并不是不约会运动其他人的看法。企业家雷德·莫纳福尔是印尼不约会组织的创办人，莫奈娜和雷泽都有同他合作。他呼吁鞭打婚外性行为者，又要求在印尼成立伊斯兰哈里法。印尼是个多元化的国家，这里很多人对日益壮大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深感困惑。在雅加达大学，我遇到一些女权主义的学生，他们对反约会潮流有不同看法，有些人对这个运动感到愤怒。一个女人跟我说，她痛恨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她说不约会是没问题的，但是请给人自己选择，不要谴责他们。回到露台上面，电单车送来的午餐外卖打断了我们和女泽莫丽娜的对话。我们吃尤尼利的炸芝士三文治，之后还有朱古力挞，上面冚满了芝士碎，这种似乎是很受欢迎的印尼甜品，所以我鼓起勇气吃了一啖。和雷泽莫丽娜他们用现代方式来表达古老的价值观一样，味道不协调，但就是剧烈的混合。
医院等地方平时会用紫外线消毒，那我们又可不可以用紫外线杀死人体内的新型冠状病毒呢？紫外线是不是保护我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的好办法？我劝你就不要乱想了。自由记者扎利亚戈维特说你知为什么。
日光含有三种紫外线，第一种是紫外线 A， 照射到地球表面上的紫外线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它能够穿透我们的皮肤，造成皮肤老化，表面出现皱纹和斑点。第二种是紫外线 B， 会破坏皮肤的 DNA 导致晒伤，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癌。第三种就是紫外线 C， 它的波长更短更危险，能够杀死人体和病毒分子的基因物质。但幸运的是，我们不会被紫外线 C 照射到，因为地球有臭氧层将紫外线 C 阻隔在外。但人类从1878年以后就找到办法制造用来杀菌的紫外线 C， 从此医院、飞机、工厂等很多地方每日都用紫外线 C 进行消毒，饮用水消毒过程中亦都照射紫外线 C， 确保杀死那些对氯等化学物质有抵抗性的寄生虫。紫外线 C 对新型冠状病毒会产生什么作用，目前还未有进行任何研究，但过去的研究显示紫外线 C 能够用来对付其他种类的冠状病毒，例如沙士病毒。紫外线 C 的辐射会破坏病毒分子的基因物质，致使它无法继续增生，但照射紫外线 C 有一定程度的危险，照紫外线 B 要好几个钟头才会晒伤，但紫外线 C 只要几秒钟就可以造成伤害。使用紫外线 C 需要专门器材和训练，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严峻警告，千祈不要使用紫外线 C 消毒双手或者人体任何部位的皮肤。最近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的紫外线 C， 远紫外线 C 可以杀死病毒和细菌，但对人体就没那么危险了。另一方面，远紫外线 C 的杀菌消毒能力亦都比较弱，因为光线无法照到过于微小的一些细菌和病毒。有研究发现远紫外线 C 防止老鼠伤口感染超级细菌 MRSA， 即是耐药性金黄葡萄球菌。亦都有研究显示远紫外线 C 杀死悬浮在空气中的流感病毒，但是目前科学家只是将人体细胞放在培养皿上进行研究，而不是直接给人体照射远紫外线 C。 在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底下，远紫外线 C 的作用恐怕不大。这样直接暴晒在太阳之下可不可以起到消毒的作用呢？简单来讲是有可能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使用阳光来消毒水，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建议这样做，将水倒入一个干净的透明杯里面，放在太阳底下晒6个钟。 紫外线 A 和水溶氧互相作用产生不稳定的过氧化氢，过氧化氢能够破坏病原体，照射阳光亦都能够消毒物体表面，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需要照射多久时间。以沙士病毒为例，照射阳光15分钟对病毒的传染性不起任何作用，那一般的流感病毒呢？巴西的科学家经过分析后发现，焚烧作物时阳光被浓烟遮蔽，这个时候流感病例增加，但科学家认为是空气中的流感病毒没有被阳光照射到，而不是物体表面的病毒。没人确切知道晒多久太阳可以将新冠病毒杀死，除了时间之外还有其他变数，例如在哪里晒太阳、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晒太阳。因此晒太阳消毒并不是可靠的办法，而且晒太阳会破坏人体皮肤，增加皮肤癌的几率，一旦病毒进入体内，再多的紫外线都没用。
墨西哥顿口猿俗称六角恐龙，是水栖型的两栖动物，是墨西哥的特有品种，全世界亦都有不少人将它作为宠物饲养。墨西哥自由撰稿人梅根弗莱说，蝾螈的再生特性令科学家大感兴趣。
科学家希望将蝾螈的再生特性应用于在事故、战争或者疾病当中失去四肢的人，令他们获益。其他人正在寻找将蝾螈再生应用在人体器官的方法，譬如治愈心脏或肝脏疾病。蝾螈还帮助科学家了解到，所有两栖动物似乎都对癌症具有明显的抵抗能力。由于外来入侵鱼类的增加和城市运河的水污染，墨西哥的野生蝾螈几乎已经绝种。2017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对运河进行了监测研究，结果显示在科琴米洛克快速发展的城市地区，水污染非常严重。现在大多数蝾螈都是养殖的。卡巴加尔是蝾螈之家的联合创始人，他们是一间致力向公众普及蝾螈知识的水族博物馆。卡巴加尔说，之所以关注蝾螈，是因为他们跟前哥伦布时代的墨西哥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对人类健康有重要意义。蝾螈之家的目标是保护蝾螈物种，改善他们的栖息地。但是他提醒潜在的宠物主人，饲养蝾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将蝾螈作为宠物饲养在世界各地都是合法的，但是在墨西哥要从环境部长认可的繁殖场获得他们才是合法。今日墨西哥城有几个地方可以见到人工饲养的蝾螈。亚伦西亚是总部位于墨西哥城的亚科罗提泰兰公司的创始人。这间公司旨在同当地的奇昂柏农场主合作经营生态公园旅游项目，向当地人和游客介绍科琴米洛克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保育蝾螈的必要性。亚伦西亚在他的蝾螈救援站指出，蝾螈是墨西哥的一个象征，和政治、社会、资源利用、环境和系统化教育密切相关。他们相信蝾螈是拯救城市、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秘密。蝾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可以促使人类停止长期以来一直做的事，譬如制造污染，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有更重要的意义。
据国际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的2050年的世界报告，30年之后，世界前七大经济体当中将会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今日由自由撰稿人林塞盖洛威介绍一下其中几个新兴国家。
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了2050年，世界经济排第一的将会是中国。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评价，即是 GDP PPP， 中国已经排名世界第一。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已经有巨大成长，但是经济学家表示，我们见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最能感受到中国经历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改变吸引了很多创新企业家前来寻找机会，很多人来到上海这个商业城市。美国人柏博在上海创立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他表示上海是一个创新的商业城市，由朝到晚每个人都在找着机会。但同柏博以前住的纽约并不一样，上海人更加愿意聆听并提供建议。据上述报告，全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印度，未来30年经济将会大幅成长。到了2050年，印度预计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GDP 将占全球的一成半。印度经济成长让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城市的氛围、社会的态度到民众的所作所为都不一样。例如同15年前相比，现在的电视、手机和汽车都有很大的进步，航空旅游越来越普及，房屋亦都越起越豪华。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享受到这些进步，女性的地位就跟不上整体社会的进步了。到2050年，南美大国巴西预计将会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超越日本、德国和俄罗斯。凭藉着丰富的天然资源，巴西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快速成长，但政府腐败问题和通货膨胀形成隐忧。巴西面临的一些挑战亦都是机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高经济成长亦都意味着高通货膨胀。为了保障辛苦所得不被高通胀抵消，巴西比其他国家更加早开始适应金融科技。 PayPal 等网络支付和电子银包早在20几年前就通过自动柜员机开始运作，比手机重要早。2016年经济衰退对巴西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最近巴西经济出现一些重新成长的迹象。巴西是世界矿业大国，亦都是农业和制造业大国，服务业和旅游业亦都快速成长。2050年墨西哥预计将会从目前的排名第11位跃升4个位置，成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在制造业和强劲出口带动下，墨西哥近年来的经济有大幅成长，但是一些现行的状况影响墨西哥经济前景。墨西哥的医疗和交通成本比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更加便宜。在墨西哥城叫 Uber 前往任何地方只需要4到10美元之间。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基础建设和道路状况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墨西哥政府刚刚宣布会在未来4年拨款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尼日利亚是非洲规模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到了2050年，尼日利亚经济预计将更上一层，从现在的全球第22名上升到第14名。虽然政府有贪污腐败的问题，但当地人民富有创新前进精神，超过30%的尼日利亚人自行创业或者拥有和管理新企业，这个比例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尼日利亚人习惯将日常生活中的挑战视为机遇，例如当地普遍缺乏公共交通工具，于是就诞生了网照电单车手机程式。尼日利亚人对国家的未来普遍抱有希望，但对政府贪污腐败和外国投资感到忧虑和谨慎怀疑。
欢迎收听华人谈天下。美国目前已经取代中国以至于多个欧洲国家，成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其中纽约市同邻近地区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是全国之冠。纽约资深传媒人王丽斯讲下他这两个几月以来的观察，和一些令他大惑不解的地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美国的疫情仍然未有缓和的迹象，目前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全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对于平日在纽约市马克顿翻工的我来讲，新型肺炎在纽约地区大规模爆发其实并不感到奇怪。事实上爆发疫情的时间已经比我预期的迟了。其实有两个原因我会这么讲。第一，就是纽约地区是全美最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而新型肺炎出现的时间正好就是很多华人趁着圣诞新年假期回中国旅行和探亲的时候，每日有过万人由中国来到纽约地区。很多人都好像我一样这么想，有人将病毒带来纽约是迟早的事。不过有些令人跌眼镜的，就是美国最先出现的新型肺炎个案竟然不是纽约，而是在西岸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而且更是在当地出现人传人的个案。另一次令我跌眼镜的，就是当新型肺炎终于在纽约市出现的时候，第一宗个案的病者并非是很多人预期的是来自中国的旅客，而且更并非华人，而是一位在马克顿工作的犹太裔律师。他除了去过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之外，完全没有去过中国或者美国以外的地方旅游，究竟他在哪里染病仍然都是一个谜。至于新型肺炎为什么会在纽约地区大爆发的第二个原因，相信与纽约市是全美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有关。因为纽约市和其他美国城市最不同的地方，就是纽约和香港一样人多车多，很多人都要依赖大众捷运系统、巴士、地铁，以至来往市郊及邻近新泽西州及康涅狄格州的通勤火车。每日上下班繁忙时间都是人头涌涌，有时插针都插不入，可以讲数以十万以至百万计的市民经常都会有住紧密的接触，而不似其他城市大部分人翻工都是自己开车，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亦都比较小。再讲翻新型肺炎在纽约开始爆发的时候，就是由该名律师开始。他首先将病毒传咗俾自己的家人，跟住传埋俾开车送他去医院的邻居及邻居的全家。而这两家人由于又在自己的工作及社区十分活跃，经常出席不少社区及工作上的活动，接触很多人，于是病毒就迅速在各处散播。作为一个美籍华人，有一点我仍然不是很明白的，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为什么对利用戴面罩来对抗疫情防止病毒扩散似乎一切都很抗拒。最初的时候，当我们见到香港的市民人人都戴着口罩出街去防止自己受到感染的时候，美国的民选官员又好，卫生专家又好，都是不断发放令我感到困惑的言论，就是一味告知大众市民可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风险其实很低，大家应该更加关注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在美国爆发的流感更实际一些，因为流感每年都造成很多人死亡。又有卫生官员不断向传媒指出，绝大部分感染新型肺炎的人都会自行康复，只有长者及长期病患人士才有最大的风险。这些讯息令到很多美国人都相信新型肺炎可能只是跟流感差不多，最多只是病征可能会严重少少。华人社区内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大家曾经见过当年中国及香港爆发过沙士疫情，所以不少华人为了保险出街都开始戴上口罩。不过很多美国的卫生专家在接受传媒专访时都异口同声否定市民戴口罩的价值。我自己曾经听过一位纽约专家说，口罩并不能够防御病毒。他又解释，我们在戴口罩和除口罩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一样是会掂到双手摸过的病毒。这边的卫生专家发给市民的讯息，就是除非你有病才需要戴口罩，防止病毒或者细菌由你的口鼻喷出传播给人，否则健康的人是不需要戴口罩，而应该将口罩留给医护人员使用。其实我真的想过，如果这些专家说戴口罩不能够防止病毒，那医护人员为什么要戴呢？好不幸地，这些卫生专家的说话深入民心，所以当一些人见到华人戴口罩出街的时候就加以嘲笑，甚至有种族仇视的心态加以责骂和攻击。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美国的疫情失控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之后， 我终于听到一啲卫生官员改变口风，建议市民要戴口罩出街。如果早多一个月，佢哋就建议市民要戴口罩，纽约嘅疫情会唔会有今日咁严重呢？
啱啱听过嘅系特约撰稿人嘅来稿，唔代表 BBC 嘅立场。如果你对世界事务有意见想发表，欢迎你向 BBC 中文网繁体 Facebook 发送私信。节目嚟到都差唔多啦，多谢你收听2020年4月12日嘅 BBC 时事一周。喺香港嘅我叶静思同埋林祖伟同大家讲声拜拜。